安徽六安某金店店主傍晚出门散步，回到店内发现百万黄金首饰不翼而飞，现场门窗没有撬盗痕迹，窃贼如何进入金店现场？警方循线追踪，连续作战41小时，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寻金41小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六安是红色革命老区，是中国十大名茶六安瓜片产地，位于安徽省的西部。静安区是六安市主城区，常住人口82.92万人，东临省会合肥市。静安区张店镇地处江淮分水岭，大别山余脉绵延境内，是刘邓大军亲临越境大别山守节之地。现有常住人口估计1万人。今年 H 盗窃案又发生在张店镇繁华商业街。
2021年7月6日晚上8点钟左右，我们当时接到了张某的报警，说自己家的黄金被偷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震惊。因为张某是我们张店镇最大的珠宝经营商，他手下有很多的金器，我们平时做治安检查也会经常到他的店里与他打交道。我接到这电话心里一咯噔，然后我就立刻向我们所长报告，所长立刻就带我们赶到了现场。
收了好多钱？
这期的东西全部
还。现场周边有很多的围观群众，因为地处我们张店镇最繁华的地带，周边商业配套比较齐全，人流量也比较大。
首先我们通过拉起警戒带，然后劝离群众的这个方式，对现场进行一个保护。
我们听他叫我们
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你哪叫我，你叫我。
其次我们对现场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查，确定现场被盗之后，第一时间向我们上级公安部门静安分局进行汇报，请求紧急支援。
金店老板在7点到8点到后边是散步跑步是吧？回来以后不是家被那个了吗？然后我们到了现场，把现场保护到。然后
张某和我们描述，当时他是在外面散步，晚上8点钟左右，他到了家之后，一打开门，发现后门是开着的。
我20几分钟就回来了，我进来拿衣服洗澡，我一到后面的时候发现后门开了，当时我就懵了。
你那个后门你没过去吧？
后门我刚才在到后门给出来，我一看我拿着上洗澡，我一看后门都敞着的，
后门敞着的，
敞门敞着，我的妈，我就回头看见鬼的。我一看当时我就浑身整个血压就往上涌，我手就按着鬼的，我想肯定出事了。我这所有的之前的手镯上次就在这拐的这一家柜台，我趁手一摸一下柜台，就是所有的手镯之前的东西都不在了，当时浑身就魂都走掉了。
就说后门不
从那走，那人进去
从外面那边不行啊，
那就是从左开翻雨墙来。
中心的案发现场位于我们这个六安市静安区张店镇镇中心旁边，这个有两条主干道。现场呢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它是这个镇上面的中心，这个房子呢构造跟城里头有区别，它是那种民房，而且没有高楼，它这个构造啊是纵横交错的一个状态，它不像我们这个城区的设计比较规整，它这个现场的后面啊巷道比较深，而且很多很乱，可以说是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
现场它是一个上下三层的一个烟节店铺，一楼是警铺，二楼三楼是住家，整个布局的是东西向，柜台呢是分东边、南北边和南边，各摆放了一组玻璃柜台。
一楼有一个小卧室是他自己睡的。在他的居住的卧室后面啊，是一扇铁门，铁门后面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面还有一个厕所。
我们对酒店的大门进行一个初步的勘查，发现大门外部安装了一个卷闸门，内部是一个玻璃门，都有插穿锁锁好的，整个门体包括插穿锁没有见到明显的破坏痕迹。然后我们进了店铺里以后，发现店铺内东面和南面的那个柜台柜门是打开的，水纸盒内的水是全部被盗走，水纸盒摆放在柜台内，其他的柜台摆放的玉器以及石头内的挂件没有翻到。同时在柜台的东北角有一个写字桌，写字桌下方抽屉内的大额的现金都没有被盗走。所以我们结合这个情况下初步分析，实施犯罪这个嫌疑人有目的的针对这个酒店里的锦旗实施盗窃。
通过现场勘查，我们没有发现嫌疑人的指纹，由此我们推断嫌疑人作案时应该是戴了手套的。张某是从前门出去跑步的，然后从外面反锁店门，回来的时候前面店门也是完好无损的，所以我们推断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后门进入的。
在这后院的南部围墙边，就是摆放空调主机的搭架位置啊，有一些绳头系在搭架上面，那另外一端啊脱落在隔壁邻居的院内。
有绳子
啊，老师绳子在这砍着，
我在
这农村的后院啊，它都有平台围墙全部连起来，这就为我们后期啊就是寻找判定分析那个作案人啊进出的路线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断裂的这个绳索，然后顺线往周边啊开展那个外围搜索，发现围墙上方以及围墙相对应的隔壁邻居二楼的平台啊都有沉荡的足迹。
通过足迹分析，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穿的是42码的靴子，由此推断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大约是在1.70米至1.75米之间。
他是能通过这个反墙头翻到你们家，然后从你们家带个绳子，他都能过得去。
我们初步分析，嫌疑人是通过被盗金店的后面农贸市场，然后翻墙到被盗现场的旁边的一个平台上面，在平台上面通过绳索降落到被盗现场的院子里面，在降落到现场之后啊，他用自己随身携带一个铁条啊，把这个绳索给割断。绳索一端系在一个
架子上面，
另外一端他将这个绳索甩到了旁边一户人家的院子里。他走的时候是通过院子里面一个堆叠的砖堆啊，然后通过这个砖堆上到那个院子的围墙，再通过围墙翻墙过去。
可能确定大概范围时间？
应该在确定40到
马这个地方。
我确定30，我出租的。我现在看还那么3本吗？七十三，
我现在不离40了。
我们通过对店主的询问，得知他在这个金店内安装了4处监控，然后我们立即调取了这4处监控视频。
店内监控显示，2021年7月6日晚19:36左右，店主张某关灯出门散步，在当晚19:44左右，从里屋走出一名男子。该名男子头戴鸭舌帽，上身穿着黑色长袖卫衣。下身穿浅色长裤，脚上穿的一双深色的运动鞋。该名男子进入店内后，先是围绕柜台转了一圈，在确定黄金首饰所在的位置后，又进入里屋寻找作案工具。找到作案工具后，该名男子再度返回店内，使用寻找到的工具将玻璃柜门撬开。因黄金首饰数目众多，该名男子在当晚19:49许再度返回里屋，取出另外一个黑色塑料袋，将黄金首饰分装在两个黑色塑料袋中。我们在监控中看出，该名男子手法娴熟，从容不迫，仅仅花了13分钟，就将黄金首饰洗劫一空。在当晚19:57许，沿原路逃离现场。
通过视频分析，我们发现嫌疑人年龄大概在30岁左右，身高在1.7米左右，中等身材。
这个人呢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因为当时作案的时间是夏天，他穿的是长袖衫，戴了帽子，口罩手套齐全。
金店的老板张某呢，今年40多岁，他是土生土长的六安市静安区张店本地人。据我们了解，他的性格是热情好客，所以他这个金店生意一直很火爆。他的亲属和孩子基本都在外地生活，平常他一个人居住在店内，独自经营这家金店。平常的吃穿住行呢，也都在金店里面。张某的生活呢，基本一年到头就是围着金店转。白天呢看店，他有一个特点，就是6、7点钟晚饭后呢，会将金店的大门锁起，然后到外面去散步。散完步之后再回到金店里面，基本上就休息了。
张某经过初步清点，被盗黄金约为100余件，被盗价值100余万元。
被盗金店的位置呢，位于我们镇区最繁华的位置，而且被盗的涉案价值如此之大，这使得我们周边的住户以及店铺的经营者感到特别担心。老百姓的担心和忧虑呢，就是我们工作的动力，所以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早尽快地破获此案，帮张某追回损失。
看他配备的帽子、口罩等卫衣等多种隐藏身份的装扮，我们可以断定这是有预谋的来实施盗窃，不是随机的。
由于案情重大，静安分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投入到紧张的侦查工作中。
为迅速破案，我局直接投入侦办此案的民警达50余人，市局相关警种增援民警达10余人。
张店街道这个时候应该人员很密集，他与正常的盗窃财务案件这个作案规律不很相符，所以说我分析他应该说对金店的店主生活规律啊可能有一定的了解。
嫌疑人一次性盗窃案值特别巨大，达到了100万余元，在本地实属罕见。我们通过现场勘查也发现了一定的痕迹物证，包括与嫌疑人有关的一些线索，但是没有取得直接的破案的依据。
我们综合运用了多种破案手段，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对犯罪嫌疑的心理进行描述，来推动我们的这个侦破过程。
我们还要加大对外围排查的这个力度，依托中心现场向外围我们还要进一步扩散。
因为案发的时候是傍晚，张店镇上还有很多行人，所以在现场勘查结束之后，我们立即组织大量警力对周边的这个行人进行了询问。
晚上你有没有在附近有没有看见这个或者是不像我们本张店
看的，当天晚上去看的。
因为我们张店镇辖区呢有3个4A级景区，平常这里的人流量和游客量都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老百姓即使发现有陌生的车辆、陌生的人员来到附近，也不会有很高的警惕性，不易被察觉。
通过一晚上的询问，当天晚上没有获取什么有效的线索。
一方面啊，我们对现场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进行了全方位、无死角的调查，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第二点啊，我们是大胆来推测案情，然后认真地对细节进行查证，我们把自己的思维啊带入到犯罪嫌疑的角度来推测案情，假设自己是犯罪嫌疑人，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与现场我们发现的一些线索进行互相的印证。
这边因为是法街道，这个位置肯定是进不去的，
嗯，
还要进的话要么是从这条路翻越铁皮棚翻到院子里面了，或者这边有两个平台相连，从这个方向进去。
我们分析，第一，这个人肯定是有前科的啊，要不然他心理不会这么强大。第二，这个人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的相关的伪装也对我们案件的侦破过程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三是嫌疑人这个作案的时间短，他的作案的过程与这个失主离开现场的时间啊高度契合。我们分析他对失主的生活规律比较了解，应该有事先踩点的过程，不排除有同伙帮助。
所以我们对张店镇及其周边乡镇的人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但是我们从他这个
面貌特征来看，跟我们这个案发这个视频对比一下，不是很像。
他的这个体型比较像，但是从面部特征来看，他的这个眉毛和耳朵和我们当时视频里面拍到的人不是很像。
最终，我们将范围缩小到五名可疑人员。
案发这事件，他在附近呢。
他这个人是什么情况呢？他当时他案发的时间，我们现在没有轨迹，不排除他有前往作案地点、作案的可能性。
但是因为这个没有其他更好的指向性，所以这些人员梳理出来以后，并没有办法排除或者确定。
然后立足现场，向周边扩展，多时段的调取周边的视频监控。
因为被盗金店的位置啊，在后面是一个农贸市场，这个农贸市场它是有一些监控的，但是某些重点点位它的监控缺失，造成了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扩大我们的调查范围。
这个监控的点位离中心现场是在北边，
对，
北边的那个三岔路口，
而且他来的这个方向也是跟那个金店出来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我这个监控我们不能快进看，因为我们一开始不掌握犯罪嫌疑的一些交通工具等之类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这一帧一帧的来慢慢看，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但是因为当时案发现场地处的环境来说，外面的监控的资源匮乏，基本上就是没有能捕捉到嫌疑人完整清晰画面的一个监控，出门以后基本上就消失在这个夜色当中。
应该是同一个人，等回头他这边过去往左拐了，
是吧？
这边是哪个方向啊？
他往街道的方向，
往那边是北了，
往北方。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经过大量的摸排调查之后，终于发现嫌疑人在作案之后徒步行走了大约有1公里左右，然后上了一辆轿车。
通过对这辆轿车的研判，我们确定这名犯罪嫌疑人就是前期我们排查的五名人员中的一人。
通过车内人员，我们锁定犯罪嫌疑人。
嫌疑人杨某今年30岁，是静安区横塘镇人，有盗窃前科。我们发现当天晚上这辆轿车就向合肥方向逃窜。
2021年7月8日中午12点多，专案组民警获得犯罪嫌疑人杨某确切的轨迹，出现在合肥市经济开发区某足疗店内。专案组到达现场后，先将四周路口全部封锁，然后进入足浴店进行调查。在询问前台昨晚过夜人员过程当中，有民警在观察足浴店内情况时，发现犯罪嫌疑人杨某坐在大厅的沙发上。
靠着当时杨某正在穿上他的鞋子，准备从足浴店内离开。
专案组民警发现杨某之后，对他进行抓捕，杨某并没有进行反抗。
丢那个，
全部拿着，来，有。
在这
哦
哦、
那我来请联了哈。
在我们对他随身书包进行搜查时，发现大量的被盗黄金首饰。
我们抓获杨某之后，就立即在合肥对杨某展开了突审。经过审讯，杨某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杨某向我们主动供述说，他还有另外一名同伙秦某正从湖北赶往合肥的路上，准备跟他一同进行销赃。秦某今年30岁，是湖北人，曾多次与杨某密谋对金店实施盗窃。7月6号，杨某对金店实施盗窃时，秦某因自己有事，并没有直接参与。
在得知秦某的具体身份后，当天下午4点，我们迅速组织警力赶往肥西县某小区内，一举将秦某抓获。
秦某到案之后，对其多次与杨某共同到达金店预谋实施盗窃的行为供认不讳。秦某和杨某是在一起打工时相互认识。
根据他们交代，杨某和秦某 沉迷于网络赌博，欠下了巨额债务，因为两人都没有正当的工作，生活窘迫，所以两人就相约一起到张店镇实施盗窃金店的犯罪行为。
杨某是案发当地周边的村民，对这家金店的地理位置非常熟悉。那天是随机的，他们其实从2020年10月份开始，就先后多次到过这家金店附近尝试盗窃，但是由于客观原因，他们每次都没有进入到店内，所以就一直没有盗窃成功。杨某是7月5日晚上到达张店镇，
他是提前开车到达案发现场南边的一个广场，然后步行到案发现场后院的位置。
你从隔壁超市搬过来之后是怎么搞的？
把东西搬过来，然后把绳子绑成挂在那
里。挂哪位置？
挂那个。
就在那位置。现在这回把挂在这位置，然后呢？当时几点钟搬过来的时候？
7月6日凌晨，通过金店隔壁的平台，用绳索降落到金店的后院院内，将绳索藏匿之后，自己躲进了后院里面的卫生间，一直等到天亮。
别搬那边，
待
到
9点多，
待到
10点钟，
都是你
的砖
了。到上午9点钟，然后呢？
然后就到
房间里面去。
早上7点钟，被盗金店的店主在院内工作的时候，犯罪嫌疑人杨某趁其不备，偷偷地潜入到现场的一个卧室里面，藏匿在卧室的床下。
你是怎么进去的？
从这边爬进去的。
就偷床里面爬进去，还是就是藏在地方里面，就歪进去的。
一直没出来，这边老板有没有进来呢？
进来过一次，
就等到这个晚上，老板出去散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灯关了。他说他听到这个外面是一个这个门啊关门的声音，他就进入前面这个店里。其实这个店里面还有一条狗，但是当时也没有叫。
这1、2、3、4周围的，这边也没偷。
这边好像没有，记不清
啊。偷了哪些东西？
项链，然后。
啊，这个里面干什么？啊，没有了，是吧？这个总共偷了多少？啊，你也不知道。我们昨天找到你的时候，你还剩多少？
杨某发现这个有机可乘，从床底爬出，然后对前屋的金店实施盗窃。盗窃之后，然后从后院翻墙离开。
因为他多次踩点啊，对后面这个环境啊是非常了解的。包括这个后面，我们当时从这个拍摄图片来看，他这个巷道很多，他当时就选择了一条正在修路的一个巷道走的，这旁边几乎没有监控，也捕捉不到他，所以他这个应该是提前这个准备好的一个逃跑路线。
犯罪嫌疑人杨某在被盗金店藏匿了大约有10几个小时，在此期间，被盗金店的店主对此一直没有发现。这也是我们感到震惊的原因之一。在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之后啊，我们缴获了所有被盗的黄金。称重发现，被盗的黄金总共大约3.5万克左右。这些黄金我们在进行相关的手续处理之后，都原封不动地返还给被盗金店的店主。
张某没想到我们能这么快地将案件破获，追回他的全部被盗财物。他当时情绪很激动，一大早就联系了鼓队，敲锣打鼓和家人们一起为我们送上锦旗，向我们表示感谢。
案子破掉以后，我听说小偷在我的床底下睡了几个小时，我想想都很后怕。
后期针对被盗店铺的存在一些漏洞啊，我们公安机关也对被盗金店的店主进行了相关的培训，同时对他的技防安防也进行了相关加固。
以前我的店子没有那个联网报警，现在加了这个摄像头，包括我的后面院子全部都搞好了。
该案 总共被盗窃黄金约3.5公斤，涉案金额在13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杨某跟秦某已被依法逮捕。
为了防盗，我提醒广大观众，防盗意识始终不能丢。要做到这一点，无论是单位还是群众，都要经常从人防、物防、技防上检视有无漏洞和隐患。这个禁电就是因为唱了空城计，给了作案人可乘之机。还有就是禁电监控没有安装到位，导致重要线索中断，给破案增加了难度。三是心脏保护要做好，一旦被盗要立即报警，并同时做好心脏保护。